二，耶稣童年史，路加一至五节到二章五十二节。只有马窦和路加两位圣使描写了耶稣诞生的故事，但两人的重点不同。路加着重于玛利亚，马窦则把重点放在若瑟身上。显而易见的，他们两人在叙述耶稣的童年史时并没有互相抄袭，但两部福音书的确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二者都有天使来报告天主的计划。马窦福音中天使向若瑟报喜，路加福音中报喜的对象是玛利亚。两位圣使都陈述了这个婴儿将出于达卫家族，在白冷诞生，他的名字要叫耶稣。那段时期也正是黑洛德在犹大为王的时期。虽然两种叙述有些不同的地方，但两部福音书的重点都放在玛利亚没有因男人而受孕的事实上。路加圣使叙述耶稣童年史的目的是要把整部福音包括在天主圣意的安排中。他用了旧约中的句子和预象，尤其是先知的形象。他把若翰洗者的诞生放在耶稣的故事前面，用以彰显耶稣是早就在预言中所许诺将来要把人类从死亡和罪恶中拯救出来的那位。路加记述的耶稣童年史吸引了当时的外邦人，圣使不但给外邦人做了信仰培育，还引用旧约的故事来影射当时政界发生的事和领导人物，逐渐把他们引进犹太人的信仰团体中。西摩昂说，耶稣是启示异邦的光明，以色列百姓的荣耀。二章三十二节。但这个荣耀来之不易，连耶稣的母亲也将受到利剑刺透心灵的痛苦。于是耶稣的童年史就成了整本福音和宗徒大事录的缩写。在宗徒大事录中，路加圣使叙述了伯多禄、保禄和外邦人如何在经过痛苦和困难之后领受到启示之光。在宗徒大事录的最后一页还提及保禄在那最多外邦人的城市罗马的生活、传教与训诲。预报若翰诞生，一章五至二十五节。在犹太王黑洛德的时候，阿比亚班中有一位司祭名叫杂加利亚，他的妻子是出于亚郎的后代，名叫伊撒伯尔。二人在天主前是一人，都照上主的一切诫命和礼规行事，无可指摘。但是他们没有孩子，因为伊撒伯尔素不生育。两人又都上了年纪，正逢杂加利亚轮着他的班次在天主前尽司祭的职务时，按着司祭的常例，他抽中了签，得进上主的圣所献香。献香的时候，众百姓都在外面祈祷，有一位上主的天使站在香坛右边显现给他。杂加利亚一见惊慌失措，害怕起来，但天使向他说，杂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蒙应允，你的妻子伊撒伯尔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若翰，你必要喜乐欢悦，许多人也要因他的诞生而喜乐，因为他在上主面前将是伟大的， 淡酒浓酒他都不喝，而且他还在母胎中就要充满圣神，他要使许多以色列子民转向上主他们的天主，他要以厄里亚的精神和能力在他前面先行，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子，使悖逆者转向义人的心灵，并为上主准备一个善良的百姓。撒加利亚随向天使说，我凭着什么能知道这事呢？因为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上了年纪。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天主面前的加比俄尔，奉命来向你说话，报给你这个喜讯。看，你必成为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些事成就的那一天。因为你没有相信我的话，但我的话届时必要应验。百姓等候撒加利亚，都奇怪他滞留在圣所内，及至他出来后，竟不能与他们讲话。他们这才知道他在圣所中见了异象，他已成了哑巴，只给他们打手势。他供职的日期一满，就回了家。几天以后，他的妻子伊撒伯尔受了孕，自己躲藏了5个月，说，上主在眷顾的日子这样待了我，除去了我在人间的耻辱。路加圣使用旧约的预言大篇幅地描写了耶稣的诞生。撒加利亚和伊撒伯尔都已上了年纪，过了受孕的年龄。这段故事恰巧与亚巴郎和撒拉老年得子马诺亚及不孕之妻所生之子三松、厄尔卡纳和亚纳奇迹般的生育儿子的故事相仿。路加进一步地描写了撒加利亚和伊撒伯尔都是属于司祭家族，意思是他们的儿子若翰有一天也要在耶路撒冷从事司祭的职务。然而没有一位圣使提及若翰洗者是否曾做过司祭。撒加利亚身为一位司祭，应该每年在圣殿服务2次，每次1周之久。这个细节可追溯到600年前一个离耶路撒冷很近的小村庄艾因卡林，就是若翰出生的地方。天使是天主的使者，路加圣使在其福音中提及天使就有25次之多，大半出现在头2章中。天使在献香的香坛前出现，特别指出天主要亲自在这几件事上工作。在马窦福音里，来向若瑟报信的天使并没有报出自己的名字，而路加圣使则说出了这位来向撒加利亚及玛利亚报喜的天使的名字，加比俄尔。这个名字是由2个希伯来字组成的，加卑，强人或战士，俄尔，天主，意思是天主的战士。加卑俄尔在旧约中也有一个任务，在达尼尔书中，他让达尼尔看见并了解了一个异象。预报基督诞生和玛利亚受孕，1章26到45节。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卑俄尔奉天主差遣往加里利亚一座名叫纳杂勒的城去，到一位童贞女那里，她已与达卫家族中的一个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向他说，万福，充满恩宠者，上主 与你同在，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他却因这话惊慌不安，便思虑这样的请安有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看，你将怀孕生子，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达味的御座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伯家，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结。玛利亚便向天使说，这事怎能成就，因为我不认识男人。天使答复他说，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称为天主的儿子。且看你的亲戚伊撒伯尔，他虽在老年，却怀了男胎，本月已六个月了。他原是素称不生育的，因为在天主前没有不能的事。玛利亚说，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天使便离开他去了。玛利亚就在那几日起身急速往山区去，到了犹大的一座城，他进了杂加利亚的家，就给伊撒伯尔请安。伊撒伯尔一听到玛利亚请安，胎儿就在他的腹中欢悦。伊撒伯尔虽充满了圣神，大声呼喊说，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无主的母亲驾临我这里，这是我哪里得来的呢？看，你请安的声音一入我耳，胎儿就在我腹中欢喜踊跃。那信了由上主传于他的话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在路加的年代记里，加比俄尔向杂加利亚报信是在向玛利亚报喜之前。路加圣使有意把耶稣的救恩史的次序弄清，要表达若翰洗者是耶稣的前驱，若翰就一定得在耶稣诞生前出世。在伊撒伯尔怀孕的第六个月，加比俄尔到纳杂勒去把这消息带给玛利亚。玛利亚得到这个消息后十分困惑，当他向加比俄尔表示他的疑虑时，加比俄尔鼓励他，但当杂加利亚表示疑虑时，天使却使他变成哑巴。路加圣使为什么要用这两个人物来做比较，我们不太清楚，也许是故意指出若翰洗者是来扶助基督的。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胎儿在伊撒伯尔腹中听到玛利亚的问候时的跳动看出来。另一方面，因为杂加利亚的嗓音恢复后令人们惊喜，他的突然变哑正说明了路加圣使对故事细节的重视，因而更容易推动故事的结构和主题。玛利亚的赞歌，一章46-55节。玛利亚随说，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神欢悦于天主我的救主，因为他垂顾了他婢女的卑微，今后万世万代 都要称我有福，因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他的名字是圣的，他的仁慈世世代代于无穷世赐予敬畏他的人。他伸出了手臂，施展大能，驱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他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他曾使饥饿者饱享美物，反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他曾回忆起自己的仁慈，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正如他向我们的祖先所说过的恩许，施恩于亚巴郎和他的子孙，直到永远。西方教会的传统里称这首赞歌为谢主曲，在日课的晚祷中咏唱，它具有所有早期赞歌的特质。在路加福音的耶稣童年史中有四首赞歌，这是其中的第一首。这首赞歌提到了圣祖亚巴郎和其他祖先，带有浓厚的犹太基督信仰的风味，与撒母耳记的主题相吻合，施压者被推翻，卑贱者被保扬，饥饿的得到饱裕，而暴食的人要被放逐。撒母耳记上二章一到十节。若翰诞生及撒加利亚的赞歌，一章五十七到八十节。以撒伯尔满了产期，就生了一个儿子。他的邻居和亲戚听说上主向他大施仁慈，都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天，人们来给这孩子行割损礼，并愿意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的母亲说，不要叫他若翰。他们就向他说，在你亲族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他们便给他的父亲打手势，看他愿意叫他什么。他要了一块小板，写道，若翰是他的名字。众人都惊讶起来，撒加利亚的口和舌头立时开了，随开口赞美天主。于是所有的邻居都满怀怕情，这一切事就传遍了全犹大山区，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存在心中，说这孩子将成为什么人物啊。因为上主的手与他同在，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充满了圣神，遂预言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因为他眷顾救赎了自己的民族，并在自己的仆人达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大能的救主，正如他借历代诸圣先知的口所说过的，拯救我们脱离敌人和仇恨我们者的手。他向我们的祖先实行仁慈，记忆起他自己的神圣盟约，就是他向我们的祖宗亚巴郎所宣誓的誓词，恩赐我们从敌人手中被救出以后无恐无惧，一生一世在他的面前以圣善和正义侍奉他。至于你小孩，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你要走在上主前面，为他预备道路，为使他的百姓认识救恩，以获得他们罪恶的宽宥。这是出于我们天主的慈怀，使旭日有高天向我们照耀，为光照那坐在黑暗 和死影中的人，并引我们的脚步走向和平的道路。这小孩渐渐长大，心神坚强。他住在荒野中，直到他在以色列人前出现的日期。撒加利亚的嗓音恢复后，给他的儿子起了天使指定的名字。这首赞歌的拉丁名称是赞主曲，是在罗马里日课中早祷时咏唱的，说明若翰使者在救恩史上的重要任务。他要走在上主前面，为他预备道路，旭日由高天向我们照耀，并且为光照那坐在黑暗和死影中的人。多么美丽又富诗意的词句啊！这些图像在伊撒亚先知书已有依据。路加圣使在本章结束时把若翰使者安置在旷野里。读者在第三章开始时会继续再与若翰使者会面。现在路加圣使开始叙述耶稣的诞生。耶稣诞生，二章一至七节。那时凯撒奥古斯都出了一道上谕，叫天下的人都要当祭。这是在基里诺做叙利亚总督时初次行的登记。于是众人各去本城登记。若瑟因为是达卫家族的人，也从加里利亚纳杂勒城上犹大名叫白冷的达卫城去，好同自己已怀孕的聘妻玛利亚去登记。他们在那里的时候，他分娩的日期满了，便生了他的头胎男儿，用襁褓裹起，放在马槽里，因为在客栈中为他们没有地方。圣经学者们常因路加圣使具高深的教育程度而认为他特别注意历史细节。他不止报道消息，而且报道的方式显出了他的特色来。古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写记载时，都对他们所写的对象有所偏爱，有点像今天的地方商会描写他们自己地方的特色一样。修昔底底斯、泰西塔斯和若瑟夫都有一些编撰上的偏见，他们评论时多半支持那些支持他们的人。路加圣使也继承了这种传统，但有一个不同的地方，路加圣使偏重的是在显示圣神同时在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事件上工作。耶稣是为了成全两种文化而来，我们已看到在撒加利亚、伊撒伯尔和玛利亚的故事里，预言得到了应验。现在在第二章的头几节中也可以看到，在异教徒的世界里同样配合并预言了救世主耶稣基督的诞生。这一段中的人名和日期很难确认，虽然罗马的历史学家斯维都尼亚曾记载在主前28年、主前8年及主历14年时有过罗马公民的户口普查，但除了圣经以外没有任何文件记载凯撒奥古斯都为了征税或其他原因而命令全国所有人都要做户口普查。各省虽然常做地方性户口普查，罗马总督基利诺就做过一次这样的户口普查，但他是在主历六年之后才在叙利亚做总督。此期间黑洛德的儿子阿尔赫劳被罢黜，基利诺也因此掌握了犹太地区。路加圣使证实若翰使者和耶稣
都在大黑洛德王执政时出生。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这两件事不可能同时发生在凯撒奥古斯都、大黑洛德和季利诺同时掌权的时期。在罗马统治下的太平时期，都认为凯撒奥古斯都是和平王子。但从路加圣史记载的神学角度来看，耶稣才是真正的和平王子。旧约曾预言，从达卫的家族里将有一位救世主诞生。他是达卫的后裔，出生于名叫白冷的达卫城。如同当代的历史学家为迎合他们的恩人而修改一些细节一样，路加为了成全这个预言，不惜把历史如户口普查等略加修改，以符合他的神学观念。现代的读者可能认为如此忽略真实是不诚实的行为，然而耶稣是世界的救主，这个真理的重要性实在远超过古代统治者在位年代的细节问题。希腊字 patine 可以译为马槽，也可译为马棚、马房。希腊字 katluma 在这里译作客栈，其实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寄宿小屋或客房，这种客房都带有一个用餐的地方。把 patine 和 katluma 连在一起，路加可能在描写当时的典型房子。这些房子是为大家族盖的，人住在楼上，地面层是马房。马窦和路加两位圣使都强调，耶稣因他的养父若瑟而成为达卫的后代，也强调耶稣的出生地是名叫白冷的达卫城。因此可以想见，若瑟在白冷一定有亲戚，他和玛利亚可能就住在亲戚家，主人和所有的亲戚都住在楼上的客房。为了让若瑟和玛利亚可以独处，有生孩子的地方就只有楼下的马房了。根据罗马、希腊、埃及、阿拉美以及其他的古代传统，头胎男儿是一个尊称，并不意味玛利亚还有别的孩子。天使和牧人，二章八至二十节。在那区有些牧人露宿，守夜看守羊群，有上主的一个天使站在他们身边，上主的光耀环照着他们，他们便非常害怕。天使向他们说，不要害怕，看，我给你们报告一个为全民族的大喜讯，今天在达卫城中为你们诞生了一位救世者，他是主墨西亚，这是给你们的记号，你们将要看见一个婴儿裹着襁褓躺在马槽里。忽有一大队天军同那天使一起赞颂天主，说，天主受享光荣于高天，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众天使离开他们往天上去了以后，牧人们就彼此说，我们前往白冷去看看上主报告给我们所发生的事。他们急忙去了，找到了玛利亚和若瑟，并那躺在马槽中的婴儿。他们看见以后，就把天使对他们论这小孩所说的事传扬开了。凡听见的人都惊讶牧人向他们所说的事，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默存在自己心中，反复思想。 牧人们为了他们所听见和看见的一切，正如天使向他们说的一样，就光荣赞美天主回去了。圣使路加又一次用了天使来报告耶稣的诞生，这次报信是特别给牧人的。牧人虽然不是当时社会上被遗弃的人，却是最贫穷的人，常常是一些妇女和孩子，他们没有田地，也没有羊群，他们只是一群雇工。路加圣使用了这个报佳音的故事来强调耶稣拯救贫穷人的天职。天君和天使的乐队唱出了耶稣童年史上的第三首赞歌《光荣颂》。以后西方教会弥撒礼仪里的《光荣颂》就是由此而来。受歌损命名与献于圣殿，2:21-38。满了八天，孩子应受歌损，遂给他起名叫耶稣，这是他降孕母胎前由天使所起的。按梅瑟的法律，一满了他们娶节的日期，他们便带孩子上耶路撒冷去献给上主。就如上主的法律上所记载的，凡开胎守生的男性应祝圣于上主，并该照上主法律上所吩咐的献上祭物，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莫昂，这人正义虔诚，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而且圣神也在他身上。他曾蒙圣神启示，自己在未看见上主的受缚者以前，绝见不到死亡。他因圣神的感动进了圣殿，那时抱着婴孩耶稣的父母正进来，要按着法律的惯例为他行礼。西莫昂就双臂接过他来，赞美天主说，主啊，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援，即你在万民之前早准备好的，为作启示异邦的光明，你百姓以色列的荣耀。他的父亲和母亲就惊异他关于耶稣所说的这些话。西莫昂祝福了他们，又向他的母亲玛利亚说，看，这孩子已被立定，为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和负起，并成为反对的记号。至于你，要有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灵，为叫许多人心中的思念显露出来。又有一位女先知亚娜，是阿邪尔支派法努尔的女儿，已上了年纪。她出阁后与丈夫同居了7年，以后就守寡，直到84岁。她斋戒祈祷，昼夜侍奉天主，总不离开圣殿。正在那时刻，他也前来称谢天主，并向一切希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论这孩子。若翰喜者和耶稣的平行故事现仍继续演变下去。若翰喜者出生后第八天有了名字，也受了歌损礼，1:59-60。现在耶稣也要经过同样的礼仪。为要演绎这一段，路加圣使用了梅瑟的法律和撒母耳先知的故事。
撒上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天主命亚巴郎要他后裔中所有的男性和奴隶都应受割损礼，以表示和天主的盟约。这一点利未记里也提到，虽然路加写了父母二人都得经过一段取节的日期，但在利未记里这种规定仅限于母亲。路加圣使是一个外邦基督徒，对犹太文化和法律知识不一定很清楚，但圣使正确地指出，开始守生的必须奉献给天主，出谷记十三章二节，但可以用五个斜克尔奉献给司祭来赎身。至于奉献两只雏鸽，则完全是女人取节礼中的一个小节。整个一段路加圣使用来强调玛利亚和若瑟都是守法守信的犹太人。圣使也特别指出耶稣的犹太背景与他的出生和使命。西莫昂和亚纳的身份除了这一章提到以外，福音中没有清楚的说明，但我们知道他们两位都是抱着希望等待救恩的以色列人。西莫昂的赞美天主诗歌是耶稣童年史中的第四首赞歌，也是最后一首，传统上用来作为日课中的第七次祈祷，也就是夜祷。西莫昂对玛利亚说的话虽然不吉利，却带了深奥的神学意识。在第三十四节中，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信仰分裂的主题，以后这个主题贯穿了整部路加福音。路加圣使在描写耶稣的宣讲事工时，总是一部分人跟随耶稣，另一部分人却离开他，拯救了某一群人，却失落了另一群。不论是跟随还是反对耶稣，每一个人都选择了他自己的命运。西莫昂说，有一把利剑要刺透玛利亚的心灵。可见耶稣对门徒所有要求，也要求他的母亲。西莫昂不但指出做耶稣门徒的困难，同时也把玛利亚提升到门徒们的模范。爱耶稣就是同他一起受苦。做了寡妇的女先知亚纳是法努尔的女儿，毕生依靠天主。路加圣使告诉我们，他向一切希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论这孩子，于是成了第一位传福音的人。路加圣使是以这耶路撒冷得救赎开始做他的写作计划。耶稣复活后，这讯息就从耶路撒冷开始传遍了全犹太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宗徒大事录一章八节。纳杂勒和白冷，二章三十九到四十节，他们按着上主的法律行完了一切，便返回了加里利亚，他们的本城纳杂勒。孩子渐渐长大而强壮，充满智慧，天主的恩宠常在他身上。根据路加和马窦两位圣使的记载，耶稣出生于白冷，在纳杂勒成长。他们如此写着两个地方，无形中使读者觉得有一个难以猜透的谜，而且前面是否真的有过所说的户口普查，都很值得商榷。若然玛利亚既是纳杂勒人，那么路加圣使为何一定要他和若瑟到白冷去生耶稣呢？四部福音书
加上宗徒大事录，都清楚写着纳杂类人耶稣，而从来没有人说白冷耶稣。那么把耶稣写成在白冷诞生，是不是整个耶稣童年时的编写？是要叙述耶稣因养父若瑟的关系而为达味之子得出生在达味城。经书、历史、考古学家都有强而有力的证据来说明，在加利利亚各处都有犹太人的存在，所以耶稣在加利利亚被养育长大是不足为奇的。对这个谜，充其量我们只能说路加和马窦两位圣使对耶稣出生地的资料来源都记载得一清二楚，就是在白冷城。没有任何史料把纳杂勒当成是耶稣的出生地。依据口传的源流出处，路加及马窦两位圣使都是写出玛利亚及若瑟去到白冷城，然后回到纳杂勒。路加所记载的重点是耶稣与达味的墨西亚家系是一脉相传的。关于这方面，路加要读者清楚地知道，这出生地是不可质疑的。耶稣在圣殿里，二章41到52节。他的父母每年逾越节往耶路撒冷去，他到了12岁时，他们又照节日的惯例上去了。过完了节日，他们回去的时候，孩童耶稣却留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未发觉，他们只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随走了一天的路程，以后就在亲戚和相识的人中寻找他，既找不着，便折回耶路撒冷找他，过了三天，才在圣殿里找到了他。他正坐在经师中聆听他们，也询问他们。凡听见他的人对他的智慧和对答都惊奇不止，他们一看见他便大为惊异。他的母亲就向他说，孩子，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们？看你的父亲和我一直痛苦地找你。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寻找我？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那里吗？但是他们不明白他对他们所说的话，他就同他们下去，来到纳杂勒，属他们管辖。他的母亲把这一切默存在心中。耶稣在智慧和身量上，并在天主和人前的恩爱上渐渐地增长。只有路加福音写到了耶稣从耶路撒冷回到纳杂勒时走失了的故事。当时每年逾越节依照惯例，虔诚的犹太信徒都要到耶路撒冷去参加这个圣典。这个故事反映出路加圣使在叙述耶稣在世上宣讲的神学意义。真正门徒的职务是超乎家庭关系的。除此之外，这一段对话发生在圣殿内，正说明路加极力要证明圣殿的存在。路加经常提到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前几天在圣殿施教，在宗徒大事录里也提到伯多禄和保禄在圣殿里宣讲。耶稣同他的父母回到纳杂勒以后，一直到他成年后的宣讲，我们没有听到其他关于他成长的消息。再一次读到他的故事时，就是他光荣地进入耶路撒冷，而后遇难。